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节目《娱乐追追追》，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那今天呢，可能大家有听出来。我的声音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小小嘶哑，但是因为这周末感冒了，但是还是能很高兴能来到播音室。然后今天的嘉宾呢，也是我一个挺好的朋友，而且也是一起跳过舞的小伙伴，他的名字叫做 Kai。
大家好，我是 Kai， 很高兴又能回到这个广播节目。我以前曾经在这边做礼拜二晚上的往事如风。
嗯，原来也是老朋友了。那之前在西雅图做电台节目，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到我们电台呢？
嗯，那时候刚好在那边有认识的朋友，他是做周二的新闻节目，那因缘契机，然后也对电台的播放有点兴趣，想说试试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知道的东西跟最近学习到的东西吧。
嗯，那做了这几期节目之后，有什么对这个电台来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改观的吗？
这是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毕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而且又是在北美这个地方能做一些华人的东西。那而且也借由这个电台可以认识不少人，然后知道一下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他们在干什么，然后知道些什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Kai呢不仅在这边当过电台，他其实也有很丰富的经验，也是很多才多艺的一个朋友。那我们从最开始来讲吧。最开始的话，Kai应该是从跳舞先开始，然后从高中就开始了，对吗？
是的，那时候就是单纯的觉得跳舞很有趣嘛，那就像很多高中、国高中的朋友啊。的小伙伴，那就看看别人跳舞，就想自己来尝试一下。
其实今天我主持虽然有点感冒，但是感觉特别放松，因为前面的人呢，他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他现在在做电台节目，而且一方面还在管理一些 live site 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很拼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你能抽时间来我们电台做客。
嗯，辛苦的工程师，没办法，没得抱怨，就这样喽。
好啊，那高中时候你是在台湾那边上的高中，那之后大学的时候有继续跳舞吗？
也有，但是那时候就没有像高中那么热衷，因为高中毕竟生活比较单纯嘛。那基本上每天下课啊，周末就是去练舞，那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活动。那当然升上大学之后呢，各个社团嘛，然后各个科系各种不同的人开始越来越广泛的接触后，跳舞就跳的比较少了。比较像大学跳舞就是在吃高中的老本的，就是去跳好玩的。
那你开始接触跳舞的时候是有特意去留意一些舞种吗？还是大家跳什么我就跳什么？
对，基本上那时候就是跳那时候我们社团里面的主流。那时候我们就是跳 old school 的 popping 为主，所以那时候就是主要是跳 popping， 那也有接触一些其他的舞风，但那些都比较是其次啊，就是学有兴趣的。
嗯，那你之后的话，像因为跳舞然后跳 popping 的一些舞蹈，那对音乐这方面有影响你去听哦，就是比较适合 popping 的音乐，然后去被感染这样吗？
有蛮多的。那时候听的音乐呢，比较偏向 funk music，
嗯，
然后可能比较早期的，现在已经有点忘记那些歌手，或者可能从来没有知道过吧。通常就是学长或者一些就特别去抓的音乐或烧的 CD 啊，大家听听习惯了。 但后来才比较知道原来这种就是比较 funk music， 然后 beat 比较干净比较重一点，然后通常 vocal 也很少。对，
嗯，就是跳舞的话就在那个 beat 上面就比较适合跳舞的音乐，
那时候主要跳 popping 嘛。
嗯，
对，那当然之后接触越来越多这种舞种，那当然接触的音乐也会越来越多。
嗯，然后大学也是在台湾念。
对，
那之后就是来到了美国对吗？
对，那你跳舞来讲的话，在美国我那时候去在纽约念的书嘛，纽约也是一个蛮充满了怎么讲艺术跟金钱的地方，那所以那时候也有稍稍的组织一些小舞团，就跳一些小表演。
嗯，
对，都是兴趣啊，就好玩而已啦。
像纽约这种地方，就是因为艺术气，感觉它艺术的气氛真的挺浓的，像想去找一些喜欢跳舞的朋友啊，喜欢就音乐这些朋友会很困难吗？
其实不会，而且那边的舞蹈 studio 也很多，但几个比较大的有点忘记，我比较常去的是 Broadway Dance Center BDC， 然后它主要他们 focus 在培养就是百老汇的舞者，就是 Broadway 舞台剧的舞者。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比较传统 hip hop 或者芭蕾啊，所以所有的舞风都有在教。对，所以就是那边这个文化还蛮普遍的，所以要在那边跳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像那你们在是跟着大学的也是就是一些学生会去一起跳舞吗？还是、就是、
对，大学也是就是跟学校社团为主啦、嗯、偶尔去外面的舞蹈教室上上课啊、
嗯、
都是比较是就是运动加杀时间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就是看到Kai以前的舞蹈表演或者一些其他的表演，但是觉得他看起来感觉还有模有样的，很不错哦。
谢谢喽。
那听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来美国之后还有开始 DJ 工作对吗？
对，那时候也是因缘契机啊，就是因为接触了，该说其实是从跳舞开始接触了比较多 funk music 嘛、
嗯、哼，
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去听一些比较 party music、
嗯、
那时候比较常听到可能就是叫什么名字啊Florida 跟什么
哦
什么 Pitbull 那种就是很早以前的就是 party music、
哇真的，
然后慢慢就觉得哎还蛮有趣的，然后呢因缘契机就买了自己的一个、嗯就是最基本款的 DJ 台嘛，他就自己摸索一下这关音乐这些相关的。
嗯，哦，所以你是还真的自己去专门买一个像那个 DJ 的 turntable 对吗？
对，那其实turntable 一般来讲就是单颗的啦，
单颗，
然后就是真的有放可以放唱盘的，但现在都是比较电子化了，所以它就是只要 control 就是单纯的 controller， 然后那最基本款也很便宜啊，大概100出头吧。就是最最最基本款，然后开始自己去摸索一些，然后之后是因缘际会的，因为在纽约有加入一些学生会，然后呢碰巧那时候有一个专门办 party 的组织，专门办 party 给 ABC， 然后后来就是我想办法把自己毛遂自荐进去，才真的开始去接就是外面的夜店 DJ 的工作。
OK，那你在纽约的话，因为感觉纽约的夜生活就是 you know a city never sleeps， right？ 就感觉夜生活应该挺丰富的。那你在纽约的哪些夜店去表演过呢？
最主要的其实我那时候是跟一个团队叫做 Whisper，
Whisper，
对，他们不是夜店，但是他们这是一个组织专门办 party 的。
OK，
就专门办给 ABC 的，通常会有好几百个人的。
那么多，
对，还蛮大型的。然后通常的夜店就是在一家叫做 Stage 48的夜店。
嗯，
对，
像就是整个包场，然后你去就是放音乐整晚。
对，不会是整晚，因为通常呢是他会安排三个 DJ， 三到四个 DJ。
OK，
其实通常都三个，基本上就一个开场，一个结尾，然后一个是主要的 DJ。那我通常都是结尾那个，
嗯，
就是很小卡嘛，就是突然就继续冲速的这样。
那你在那个时候的话，都是放什么样的音乐？
主要还是当下流行的吧，因为其实基本上 如果以夜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的 appetite 蛮好抓的，就是一般人啊。例如说，你去的话，你会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我的话肯定是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然后就可以就是很快，然后就是很快就跳起来，而且就是节奏不会很 weird off beat 那种感觉，就是挺 consistent 那种。
对，所以大部分也是差不多嘛，而且大部分人会想要听到就是自己听过的歌
啊，对，就是比较熟悉，就像电台里面或者就是 Spotify 上面就是经常会听到的，对吧？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很好抓，你基本上就去做一些就是 pop music 跟就是跟一些 EDM 的 remix， 就这样子而已。对，就是稍微大家可以跟着唱，然后又可以跟着跳，然后又不会觉得说都跟广播上听到一样，就差不多这样子。对。
那个时候是在纽约。
对。
然后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西雅图呢？
大概两年前吧。
两年前是因工作原因吗？还是什么原因？
单纯因为工作原因。
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因为我还是蛮向往就是纽约生活的。
还是可以去啊，还那么年轻。
但是你从纽约来到西雅图，西雅图虽然这个城市就是也不算太小，但是我觉得像夜生活这方面，夜店啊或者是音乐啊艺术方面显然会就是比较少一点点，你有感觉到这里吗？
有，蛮明显的，这是蛮实际的。但是我其实比较向往这种生活，而且就是在纽约西雅图中间我还在宾州工作过一段时间。上个工作其实在宾州，那边就是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以其实到西雅图来讲还算是变得比较好，只是以前有时候会常常偶尔跑纽约而已啦。因为其实就是费城离纽约也算蛮近的。
OK， 所以你从纽约那个 bar 已经很高了，然后突然去到费城就完全什么都没有，然后来到西雅图就说还有点东西，没有费城那么那样。
这也是费城的郊区，费城还有点东西，但是费城郊区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那西雅图的像夜生活或者像这种nightclub， 你有去了解一下吗？他们的 DJ 是什么样的一个运行的？
稍微之前了，很早之前，在刚来的时候，比较往外跑的时候去过几家，那其实都差不多吧。但是现在但其实我大概听得出来好跟坏，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DJ 有没有在用心吧。如果有用心准备的话呢，你会去符合听众们的口味，而不是单纯放你想放的东西。很多人可能只单纯放他们想放的东西，但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符合就是夜店要的感觉。对，就是能不能吸引人嘛。那当然每个人他们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的种类，那就要看当晚的主题了，或者有没有好好的规划之类的。
你讲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巧，因为今天我在公司他不是有一个 outside in 的 talk 嘛，就是会请一些名人来到，你看你就没有去。像我就是中午有去，然后今天来的是 DJ Questlove， 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
没有。
他是 Jimmy Fallon 的那个 talk show， 你知道吗？ Jimmy Fallon 他有一个 band 在那边，然后他是那个 band 的 drummer， 然后他有在他是一个 band 叫做 The Roots 的 founder， 然后他有来我们这边做客，然后他又有讲他之前 DJ 的经历。他有一次被奥巴马邀请到白宫里面去做 DJ 一个 party， 所以他的 level 还是 you know up there
的，
挺高的。然后他有去嘛，然后他就说哇，就是我人生可能是最高峰嘛，然后去白宫很厉害嘛。然后他就准备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curated playlist， 然后去准备去放这首歌。因为他的嘛，可能说因为去那天去的人可能跟他的年龄层次差不多，所以刚开始还觉得还不错，就开始放音都还挺顺的。但是可能中途的时候突然就是他的肩膀有人在去找他，然后他就感觉到有人在tap tap 他的肩膀，然后转头过去是奥巴马，然后他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放的不错的，你真的做的很不错，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音乐，但是 你看我的女儿在那边，然后她跟他们的朋友就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失去兴趣了，因为你放的歌可能跟他们的现在听的歌有点代沟，所以他们都是感觉不到你放的音乐那种就是精心安排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不得不去当场去搜索一些，哦，现在小孩都听什么音乐，所以不得不去放一些当下更流行的音乐，而不是自己所准备的。所以他因为这点还感觉有点挫折，因为他觉得不太顺心嘛，因为我自己准备了那么多音乐，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准备，但是都没有去放出来。但是后来，所以他就放完这些他就直接走掉了，然后被奥巴马叫回来说，你为什么不开心呢？感觉到你就后半场没有觉得那么顺心。他就说，哦，因为我没有放我想放的音乐。然后奥巴马告诉他说，其实我充分能理解你的感受，因为像我的话，作为一个演讲者，有时候我会拿到一些演讲稿去读，但是如果我当天发现我的观众跟我的演讲稿他那个话题不会有冲突的话，我会依然觉得要丢掉这些演讲稿，然后去重新去讲他们想听或者他们更能有深受同感的一些话题去讲。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一部分，就说你一定要去用心去准备，那是一点，但是当场去看就是去反应那些观众他们对你的准备的东西有没有去反馈啊，或者有其他的想法的话，你要当时去改，然后去迎合他们的胃口，我觉得这点还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挺巧你有讲到这一点。
那其实这如果你真要做 Live DJ 的话，那这是必然的嘛。
嗯，
也像有两种，一种就是你是做专业的就是 Music Maker 那种的 DJ，就是世界百大的 DJ， 他们是做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让自己的 style，那当然是别人去喜欢他们的 style 就听他们音乐嘛。那如果你今天是做 live DJ 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要去迎合下面的人，不同年龄层或者不同的族群，他们听的音乐其实是差很多的。
其实这点我很好奇，因为作为你也是一个 DJ， 也有做过 live DJ 这种经验，对吧？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果发现说可能观众并没有特别喜欢你所准备的东西，你会去当场改吗？还是坚持自己的风格？他们来就是听我放的歌，然后所以我会继续放我准备的东西。
其实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稍微准备广一点的 list， 尽量可以就是南瓜多一点的 style。当然说也不太可能去现场，因为我可能还没有那么资深的经验跟功力啊，如果去现场找的话，很可能反而弄巧成拙，把它搞砸了。因为最基本的来说，你的音乐是不能断嘛，你的beat 不能乱，这两个是必须的嘛。那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你才做改动。如果你今天为了想要去迎合某些特别的族群，例如说有人跟你 request 他想要放什么歌，那你就完全听他讲的话，然后反而把你自己的节奏打乱了。这其实反而是对不起大部分的人，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他们也没有想要真的听什么，就只要有个背景音乐这样，他们做自己他们想做的事情。对，但当然尽量能迎合大多数人当然是比较好。
那你在下图有想做DJ 的打算吗？
可能再看看吧，或许啊，其实刚来的时候就有想，我大概也可以找到一些管道。大家知道有认识一些人，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弄，因为其实当每次就看你想不想用心去准备每一个 case 啊，你也可以就是随便的稀里糊涂的放一些歌这样，或是你想要好好的准备一些 list， 好好的看当晚的主题是什么去准备你自己的歌单的话，那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事前的准备。对，那事前准备其实真的很花时间，目前是暂时没有这个时间去弄了，所以一直还没有说要去接 case 这样。
哇，我们的凯老师真的是大忙人，刚刚又在看 lifestyle issue， 那我们现在给他一个 break 吧，我们插一段广告，之后再进。
糟糕， 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 Fion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Kai 老师，欢迎 Kai 老师。
嗨，大家好。
Kai 老师呢是一名舞者DJ， 然后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之前有在这边主持过节目，所以也很熟悉我们的电台。其实他，你这是一隔几个月之后回来我们电台的话，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跟之前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没什么变化。
我也是就是最近才加入电台，所以还蛮奇妙的。你来了，你走了，然后我进来。
是啊，
但是还是前辈，可以感觉到跟其他嘉宾不太一样，一进来就非常沉稳的戴上耳麦，然后
马上走去喝咖啡。
对，一进来就去拿咖啡，真的像回家一样。那之前有讲到凯在纽约做 DJ， 然后我们现在聊一聊跳舞吧。
好的。
因为之前呢，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那个春晚里面，其实你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小朱有参加过我要上春晚这个节目，然后去竞选，对吗？
是的。
那个可以介绍一下那次表演的舞蹈吗？
那次表演的舞蹈其实之前就上台过一次嘛，就是在一个 CIMO，
对 CIMO 举办的Winter Dance Show。
对，那时候就表演过一次，基本上就是整支舞蹈都是我自己编排的，然后其实就是兴趣使然吧，基本上是一个蛮 old school 的 hip hop 的一个编排，然后呢就选三首我自己觉得节奏我比较喜欢的。其实因为跳舞跳很久嘛，基本上你在编舞的话就是跳，就选自己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你觉得自己有感觉，那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节奏你喜欢，然后你稍微可以在脑中构筑说这个舞蹈可能会是个什么的样子，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感，当然你在脑中慢慢构筑之后呢就才会开始编排。对，所以那三首歌碰巧的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的，然后也觉得以表演来说会蛮可以发挥舞台效果的三首歌。然后就稍微把它剪剪拼拼，然后编编，就所以那支舞蹈就差不多成型了。当然就是在真的上台表演过一次，我自己看后来录了视频之后，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可能真的太久没有上台了，就是有关于说整个表演的走位啊，或是一些非舞蹈成分可以再多一点。因为如果你一个太密集的舞蹈成分，就是以观众来讲眼睛会很吃力啊，就会觉得有点就是那种感觉。那如果当然是你安排很多走位，安排一些其他元素在里面的话，会让整个看起来更丰富更具体一点。
我讲的感觉非常专业，评论的非常全面。那凯老师下一支舞编舞是什么时候呢？
我稍微在之前我开一些什么 free session 的 for beginner 的 hiphop session。
嗯哼，
那里面我每次去都会稍微随便乱编一点东西。
哦，真的
吗？那就是目前有几首歌我比较喜欢，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编出一些稍微不一样的感觉。那如果之后还有表演机会的话，可能就会把那几首歌去深入的编。现在只是编来就好玩练习一下了。
嗯，我能还蛮幸运的，可以参加开老师编舞的一个学员。然后对我的感觉来说，整个舞蹈跳起来就感觉非常舒服。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去学的一些，比如说韩国One Million 那个 Dance Crew 的他们的舞蹈的话，就觉得因为是你去学别人的，所以你这样去学下来会稍微有一点，还是有点不太熟悉或者比较怪怪的地方，因为你不是那个编舞者，你不知道他们在编舞的时候是想什么，是为什么想决定于这个，在这个节奏上编这个配上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是凯老师选的歌曲，然后他自己编舞，然后亲自教我们的话，就感觉可以就直接去问他，哦，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整个舞跳起来非常顺，非常 smooth， 而且动作的话也就相对来说非常好记。
嗯，因为现在太久没跳了嘛，也编不出什么太复杂的东西，就那样子了。
那你在西雅图的话，嗯，有和其他的团体一起合作吗？
其他的团体，你说其他的舞蹈团体？
对啊，就是像你在这边有参加过团体一起跳舞，一起学习啊。
有，我有参加过，其实也不能说参加过，现在还算在里面吧，只是
不去了，
半幽灵状态，偶尔去露个脸秀一下的，然后。就参加华大的 Stay Up 的舞团嘛，然后还有
华大的 Step Up，
其他的就还好，就是混一混。
嗯，
对，因为华大舞团那边还不错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太多人去学韩舞了，
嗯，
然后有点像是他们大部分都是超 MV 的舞，或是超 One Million 这个 Studio 的舞。
嗯哼，
那有点可惜啦，因为如果是舞蹈初学者的话，这样子不是一个学舞蹈的好方法，你可能会走偏。当然说就是跳舞啊，或唱歌，或者 whatever 什么东西，你自己有兴趣自己去乱学嘛，可能自己学出自己一片天，这样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样学下去啊，很多人可能会失去一些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他没有把根扎好的话，你可能再怎么跳就是那样子。
嗯，
你可能会跳不出一个就是 dancer 的感觉。当一个资深的 dancer 在看你跳的时候，他一看就知道你的，一眼就可以看穿你了。
对，之前我们在一起在练舞的时候，我记得凯老师有非常非常非常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律动律动律动。然后每次跳舞就有可能两个小时吧，有一个小时要去练律动。我刚开始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基本动作要练那么久，但是亲自去尝试了之后，感觉哎，看老师跳的怎么动作非常简单，因为就是基本功嘛。但是我跳的跟老师跳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老师跳的就特别轻松，然后那个就是 beat 抓的特别准。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练律动啊，练基本功有那么重要？
嗯，其实律动只是一个说法，它基本上是把你的身体打在拍子上嘛。
嗯，
那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把你的身体打在拍子上。你可以，其实最一开始这点是 nodding， 就是点头嘛，就是当你听到你喜欢音乐，你就顺着那个节奏点头。那其实你要说这个是律动吗？这个是律动啊，你就点头。然后当你觉得说这个东西你很喜欢，你想要用多一点的身体的部分去表达它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同样的节奏感往下带，带到你的整个身体。你可以用手，用你的胸，用你的腰，用你的脚，或者用你的屁股，就是全身部位可以去表达这个 beat 或这个 flow。
嗯哼，
当你慢慢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东西就是你的身体的律动嘛，是跟随着音乐在跳的。所以跳舞很多人会有觉得说，哦，摆都很酷 pose， 就是什么把手举高高，或者什么就是指前面啊指后面啊，就摆个砰的什么奇怪的 pose 这样。但那些都是 pose， 那其实就是一个舞蹈中间的一个小小的穿插而已。但如果你只会摆 pose 的话呢，那并不代表你会跳舞，因为你没有去抓到音乐的 flow。 你没有把你的就是动作融合在里面，这其实才是最一开始跳舞的根本嘛。也是听到音乐，你想要去跟着音乐一起动，你才会开始想要跳舞。当没有音乐的时候，你跳舞的话就很 awkward， 很像在做体操。那所以呢，慢慢的这个就是这个跟随音乐的这个流动，那就会变成说，很多人可能抓不到，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们才编了一些就是最基本的 step， 教你怎么样去蹲，怎么样去踩，怎么样去走，那些就是最基本 step， 只是帮助你去抓到音乐的流动而已。所以如果你是天生就是非常律，就是那种律动感非常好的人，你是不需要去练那些就是什么律动的，它只是帮助你去抓那个 flow 而已。当然，那你如果抓得很好的话呢，你开始学一些动作，就只是让你的身体比较习惯而已，习惯一些基本动作，啊，慢慢你就会成为一个就是看起来比较像样的舞者，因为你的东西，你跳的东西是在音乐里面的。当音乐拔掉的时候呢，你应该是跳不出东西来，你会觉得很无聊，你会不想要跳舞。对，那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诠释方式，那就是慢慢一个舞者在往它更深处推的一个部分了。对吧？所以你说任何一个 style， 其实他们之间的区别没有那么大。你说你看跳 popping 跟女生跳 jazz， 两个看起来是差很多东西，但只是对于不同的音乐 style 的表达而已。对，所以你不会去拿 popping 的舞去跳 jazz 的音乐，你不能去跳一个没有 beat 的东西，因为会很怪。你没有办法诠释它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怪。
哇，感觉这个刚刚凯老师讲的这一段，我可以应该拿小本子记下来。那如果说对于初学者要怎么去培养这个律动，是可以培养的，但是你要从哪一点开始呢？
所以最基本的是练习一些基本的 step 嘛，基本的 routine。 他为什么会成为就是 routine， 就是因为说大家就跳久就发现这个东西刚开始入手是简单的，你可以理解的，然后是你花时间去练习会有成效的。但去练那些东西，你就觉得很枯燥、很无聊，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在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慢慢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就像你学任何东西啊，你学数学，你学数学觉得很无聊，我学微积分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当你只把这些工序熟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之后要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得很顺手。那只是就差别这样子而已。那当然一开始所有人学舞蹈都是因为看到某个东西，看到谁的表演，看到什么东西觉得好酷我想跟他一样，所以开始抄他。那当然这是一开始嘛，每个人都会经过这部分的过程。像我最一开始也是从国中就开始接触一点点，那时候就是班上有人稍微比较会跳去上课，然后教大家，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抄 Michael Jackson 的舞，那个年代嘛， Michael Jackson 就 Legend。 然后呢，就去抄那些东西。那抄久，你就觉得说，跳舞好像越来越有意思了，你就会想要学得更深的东西，所以才会去真正接触真正的舞蹈，真正的舞者教给你的东西，这样你才会有慢慢越深越深的体悟。
所以你觉得是要更去了解这个音乐，更去了解自己身体？你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动作的话，几乎每个人他所表现的样子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老师教一个动作，底下学生可能看的东西是一样，但是他们所做出来又不太一样。你觉得是他因为他们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或者是理解不太一样吗？
其实很多很多，我觉得很多因素在里面啊。当然每个人的对于跳舞嘛，就是一定有不同的天分跟不同的那肢体的不同，但这只是不同，并没有说什么真的好坏。我觉得这没有太多的好坏，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你花的时间够多，接触的够多，你跳的够久，你就算是出生的肢体多不协调，你可以跳出你自己的就是非常 unique style。 很多人都是这样成长，那他们就会成为非常 unique 舞者，别人是模仿不来的。对，那就是你花了投入了多少时间跟你有多么热爱它。那当然从一开始你就慢慢接触嘛，其实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你要广泛的听音乐，然后广泛的跳。你就是如果真的很喜欢，就是一直跳一直听音乐，一直跳一直听音乐。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呢，你再去学一些东西，再往回走，那种感觉。你可能遇到瓶颈的时候，可能是你基础，你发现你基础没有练好， 你发现某一部分有缺，你就去补你缺的地方，然后再继续广泛接触，你就可以一直往前突破。对，然后我就是因为太懒了，所以我就是停在某个地方，就再也没有突破了。
那没有突破的话，但是因为私下认识你的话，有了解到你有就是建立一个这个 hip hop 小组，然后想当初是想通过这个渠道去认识一些喜欢 hip hop 的朋友，对吗？
对，算是，就是也算是希望能把我对舞蹈的理解，就是看有没有人能听进去啊，看有没有人接受了。当然，每个人初学者都会想要学一些酷炫的东西。
嗯哼。
但其实我到现在，如果想起以前我学舞蹈过程的话，我会对某几个老师讲的某些东西特别的印象深刻，因为我就觉得那才是学舞的根本的道理。但是那时候完全没有理解，但现在想起来就完全可以理解当初那些老师在讲些什么东西了。
可以分享一下之前老师有教你什么吗？
对，其实就比较像刚我讲的东西啊，就是一些比较是基础的东西，还有一些你是有音乐才在跳舞的。对，比较像是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假如说 hip hop dance 或是一些就是街舞是怎么演化的。当初一开始也是从 break dance， 然后它比较像一个 social dance， 大家就玩啊跳啊，然后慢慢变成一个 style， 形成 style。对，那一开始当然就是一个街舞嘛，都是 street dance， 就是大家在街头上放音乐，那有兴趣的人来跳一跳啊，就是玩一玩啊，然后有些很些动作被演化成就是哎大家特别喜欢，或有某些 style 大家感觉特别喜欢，才变一个一个 style。对，但如果你是追寻根本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喜欢 move 你的身体嘛，喜欢跟着音乐乱动，然后呢先培养你的浓厚兴趣，再慢慢开始学，慢慢接触，那自然只要够久，你就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舞者啦。对，我觉得这个反而比其他的更容易一点。你可能唱歌，你有你的局限，你的乐器你可能有你的局限，但我觉得跳舞没有，反而没有那么多局限，因为这是一个肢体表达嘛，没有人真的可以 judge 你说你的跳得很烂，或是你跳得很好。对，当然说技术东西要好，你不能跳舞不对拍嘛，不对拍的话，那真的是跳得很烂，那没有办法。
对，刚想说如果跳很烂的话，就是完全 off beat， 不就是就完全不协调的吗？
对啊，你不能 off beat 啊，你可以看起来 weird， 但也不能 off beat 啊。
我觉得像我学舞没有就是正规学舞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跟凯老师的就是交流这一段时间来说，我觉得这点是也是你刚刚讲的特别深刻，就是基本功啊，就是律动啊，就身体在拍子上面的话，我觉得这点记忆非常深刻，然后真的有去想着这一点，然后去学其他跳舞的时候会想到这一点，看那个节奏感到底在哪里。那既然讲到你之前建立的 hip hop 小组的话，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现在的运行是什么样子的吗？都有什么样的人参加，然后现在还在招生吗？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什么招生啊，当初想的话就是只是一个在我之前住的地方，然后的一个就是瑜伽室吧，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打的是交流啦，然后对，那有兴趣就来，没有兴趣不来也可以，我认为无所谓啦，只要有稍微足够人的话就可以大家一起跳一跳，这你就当做运动，其实主要就是跳一些基本东西，然后让大家说你就觉得说诶，如果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或者觉得说跳起来符合自己的感觉的话，想要真的去学这些东西的话，那也可以频繁的来。其实当初只是想这样，就是想把我会的东西跟我所有的体悟去把它带给别人而已。
那现在是你们是多久跳一次呢？然后每次跳的时候会跳什么类型的舞呢？还是 hip hop 为主吗？
主要是 hip hop 为主啊，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是入门最简单的，也是不要说 hip hop， hip hop 只是一个代名词的一个舞蹈的 style 的代名词，大概就是基本上讲这些基本律动，然后这些东西是所有舞蹈的基础嘛。
嗯，
然后多久一次呢？不一定，看我高兴。
哇，这个老师太随意了。 真的是太 freestyle 我感觉。
对，就是 freestyle、
啊、那我们也 freestyle 一下，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 Fiona。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的 DJ Kai 老师，Kai 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哇，这个声音真的是很熟悉，而且真的非常稳。
我觉得还好了。
感觉刚刚凯老师讲到很多自己对跳舞啊，然后对 DJ 的一些见解，我觉得都非常，在我看来其实挺非常实用，这是第一。而且第二的话，感觉可以 apply 到其他的一些方面，感觉是凯老师真的有认真去学，然后去学完之后去 reflect， 然后得出的道理。然后现在呢也看到大家不在演播室，可能不太了解，但是看老师现在是一边在看他的 lifestyle issue， 然后一边在跟我们大家在聊天，真的好拼好认真，
苦命的工程师。苦命的软体工程师。
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现在的就是工作情况吗？现在是到底一个是 serve one serve two 还是怎样？
一个 investigating 的状态。还在努力的寻找原因当中。
对，其实凯老师他的主业就 DJ 啊 dance 啦，然后什么的，然后副业就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工程师。
副业就写写 code 啊。
对，专门是那种半夜被电话叫醒然后开始 investigate 那种工程师。你之前有聊到就是一些音乐的种类，比如说 hip hop， 然后讲到韩舞，然后听说你对 EDC 也特别感兴趣的吗？
对，主要之前在做夜店 DJ 嘛，所以对 EDC 这个音乐种类也算蛮熟悉的。
嗯哼，
对，而且之前就是为了只要做这方面的话，你需要接触大量的音乐嘛，那当然就是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相关的百，比如说最其实最基本就是去看百大 DJ 嘛，前一百名，世界前百名 DJ， 去听他们的音乐，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不同的风格。去寻找自己喜欢的 style， 就是类似那样子。
对，今天呢正好是4月20号，有一个挺不好的消息，可能喜欢音乐或者 EDC 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年轻的丹麦 DJ 叫做 Avicii， 就是今天很不幸的过世了。不知道凯老师对Avicii 的了解有多少的。
他算是我当初刚接触 DJ 这个行业的时候，那也是刚接触了前几个 DJ 吧。那他比较算是 EDM 这个风潮的领头者，但他那么年轻，但他就是算是非常资，已经算是这个年代非常资深而且知名的 DJ 了。那有几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像是 David Quetta，还有什么 TSO。 还有其他有点忘记，其他的是很多很多欧洲人，他们名字都很奇怪，所以记不太出来。
对 Vichy 就本来就很奇怪了，两个 I 在后面。
对，这是他的艺名啦，但是他就是当初算是蛮领头者。他的音乐，他自己的 style 而且非常的明显。
他 style 什么样子？
他有一个特别名词，我有点忘记，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会比较像是形容他是偏乡村电影，他的
乡村
他的对他的音乐，最最最前期的话当然是比较纯一点啦，那大家一开始都会做这种音乐嘛，就是起头嘛。
嗯，
但他到了中期的时候，他有一张就是他有一张专辑，就是那时候应该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火的，就是好像叫 True 吧，他有几首歌就是特别的，我现在都是忘记了，但他那时候 style 就比较偏 country， 他的背景跟他的他当然唱的都不他了，他是作曲者嘛，但是他所选的歌手跟那些唱腔都比较偏 country music， 但他也是但他整个曲风还是 EDM 的，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的特别，然后也有很多人特别钟爱他的 style， 当然有几首也有几首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所以呢算是蔚为一股潮流吧。那当然他的存在也给很多后期的 DJ 有所启蒙。简单我知道就是你听过凯狗吗？
嗯，好像就是这个星期刚刚来过，上个星期
我有去，礼拜二晚上
哇，礼拜二晚上都有去嗨
因为就是不是嗨啊，去欣赏
欣赏哦， 对，
对
欣赏，
因为他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他的 style， 我也很喜欢。
嗯，
那他当初这个 DJ 他开始做 DJ 也是因为受到 Afiji 的启发，他也是一个欧洲人，忘记欧洲哪里了，对，也是因为他喜欢 Afiji 音乐，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做 DJ， 但他自己的作曲风格也蛮偏向 Afiji 的，简单也是偏 Pop Country 跟 EDM 这三个比较混合在一起的感觉，那就是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嘛，对，所以他是一个对后世影响蛮重的 DJ， 在 EDM 这个圈子里啊。那很可惜啊，就是今天过世嘛。那其实我之前稍微了解，因为我也蛮喜欢他的。他大概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就取消所有的 tour， 他不再做巡回，不再做 live， 因为他的身体出问题了。那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么年轻的 DJ 身体出什么问题？但那时候也没想太多了，反正出问题就出问题了，啊，就收山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一阵子没有听过这个人了。然后但是他在今年年初他发了一张新专辑叫 Afiji 01，那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如果听众朋友是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他那张专辑，
一定一定，
那张专辑可能也只有六首歌还是七首歌，但我觉得每一首都非常厉害，非常有他自己的 style， 因为他在收山前的一张专辑已经有点弱掉了，就是 country 过头了，我觉得已经快要就一点元素快要死掉那种感觉，他感觉那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专注了吧，所以他在复出后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的好，就他的就是音乐非常符合原本 style， 而且也非常的饱满，就感觉出他那张专辑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做的，然后他在复出在他的网站上呢就是稍微发布的时候他这一年的感想，他去很多地方旅行，然后就慢慢作曲慢慢去放松去调他的身体，他觉得精神非常的充实，所以他就是完成了这张专辑，他就希望大家会喜欢的。然后呢没有料到就是在今天突然过世了，然后看新闻才发现说他之前因为酗酒的关系是得了一些胰脏啊脏器上面的疾病，然后也动手术拿掉了一些脏器，我也搞不清可能胰脏啊或是一些部分的胰脏或是一些其他的脏器，那可能这就对他最近的身体影响很大吧，所以死因目前还是不太知道，新闻没有特别讲，
新闻没有说，
对，但是很可惜啊，
对，挺可惜的，我也知道他之前也有来过西雅图，那凯有去过他现场表演吗？有感受他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DJ 呢？
嗯，只有去过就是
就音乐会这样的吗？
对，音乐会，大型音乐会了，他当压轴那种的，没有太多感觉啊那时候，因为其实 DJ concert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就在台上放音乐嘛，
因为我就是因为看 DJ 的话，我有看过你也有 DJ 嘛，就感觉你们是在放音乐呢，还是你在调什么？可能就是台下有些人不太了解，你就感觉好像就是在只是 放一个，就是按一个播放键然后去放，但是其实后台有做很多操作对吧，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看情况看、嗯、基本上如果你要简单一点的话呢，通常就是曲与曲之间的对比嘛，或是你要现场 remix、嗯、那当然那些就是你第一个你就是每首歌它的 bitrate 通常我们一般讲的是128，一分钟128个 bit， 那这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 EDM 的歌曲的 bitrate 就是128，那当然有些会有点差一点，有132或者124啊什么的，那这些是微调嘛，可以靠机器调，或是通常听都听不出来，可以靠机器调。然后呢，你要先把 bitrate 弄到一样，然后你要寻找、风格相符合的歌，你太重的歌不能跟太轻的歌配，或是呢，有可能可以啊，你只要找到你的协调点的话，那或是很有简单几个方法，例如说你可能会想要干净的 vocal 配上就是 remix 空白的比较干净的背景音乐。然后你在就是比较轻快的节奏，你可能就可以配比较重的 beat， 就是一些配的东西就比较像是经验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同时 remix 两首到三首歌，然后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调，例如说你想要这首歌的就是比较高频的地方比较重一点，另外一首歌的 beat 比较重一点，你就可以去特别调这些频率，让一首歌的 beat 重，另外一首歌的 vocal 重，你靠这些东西去 mix 你要的音乐。对，
还是要想挺多的，
所以很多是需要事先准备。如果你的经验不够的话，我就是经验不够啊，所以我很多是需要事先准备的。我要事先就是有稍微就是 mix 过，稍微感受一下，我大概知道这两首歌合不合，我才敢拿来用。现场可能会很容易乱。
那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 DJ 的话，可以从就是刚开始的，然后到时候可能像 Avicii 这种 level 的DJ， 那薪水大概是多少？
薪水我是不知道，但有点不太像，我觉得这已经不太相同了。Avicii 他们那种 DJ， 他们是 producer， 他们是做音乐人，他们是做音乐的，就是例如说，对他们做音乐，他们卖他们的歌嘛，卖他们做的歌，比较像歌手的感觉，比较像是就是音乐制作公司的感觉。那像我们这种 club life DJ 呢，就只是一个打工仔的概念。那打工仔那时候打工大概一个小时100吧，
100
差不多左右。对，但是也不可能每天做啊，如果每天能做8小时的话很赚，但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啊。很痛苦啊，真的不是想象中的事情，就是当 DJ 这样站在台上，就很多很多妹会围过来啊什么什么的，没有这回事啊。想太多了吧。真的没有这回事啊，你就是站着两只脚很痛，耳朵很痛而已，就这样。因为音乐太大声，然后你的两只脚很酸，然后你又不敢喝太多水，你会去上厕所，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扎实的、
非常真实的情况。
而且你不能音乐不能断，你不能出错，就很像 live 就像 live radio 这样，你可能讲错话还好，你可以就稀里糊涂的盖过去。但是你 live 就是你当 live DJ 的话，音乐不能断啊，你断被大家骂死了。自己会觉得很丢脸，
像我们现在正在是电台直播，都有感觉到有比之前那种录播的会有这种紧张感。那你之前在做 live DJ 的时候，有碰到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很难忘的经验吗？
有啊，最有趣的是曾经在做一次的时候，那真的蛮有趣的。那是刚好朋友来，然后说朋友可以就是到我的场，我帮他们就是放音乐帮他们庆生，然后就一群人，然后有男有女，主要是女生生日嘛，所以让女生很多女生朋友，大家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来，然后帮他们放歌啊，帮他们庆祝啊，然后弄香槟啊，就是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放一放，然后突然就警察冲进来，然后而且那还是个蛮知名的纽约的夜店，然后瞬间的就是整个就是那个夜店的 management 就是那什么 manager 就很紧张，然后马上把所有的音乐全部 shut down， 然后把所有灯打开，而且那个 NYPD 非常非常的凶，他就是类似就是一个咆哮，对所有人咆哮，然后把所有人全部赶出去，然后每个 check ID 这样，可能是业者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吧，或是什么执照或是什么样，会有人举报是 something anything happened，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莫名其妙所有人被赶出去，然后就一阵灰头土脸，反正我也不管，我就把装备收一收我就回家了。
那就是 就是警察就是没有任何预兆，就这样冲进来，
没有任何
预兆，然后把他赶
出去。对，这是一个就是那种临检的感觉，嗯，就是跑销了，然后非常的诡异哈，因为你知道跟自己没有关系嘛，嗯，所以也不太 care。
嗯哼。
但当下就是当下去 party 的人应该蛮惶恐的吧，就是 what happened 的。
嗯，很像就是纽约的一个夜店里面。然后在下图的话，或者是在就是北美的话，有哪些就是比较大型的 EDC 音乐会呢？
比较大的 Ultra 在迈阿密三月多的时候。
是每年都是在迈阿密吗？
理论上是啊，我知道是这样子。
嗯，
没有去过啊，没有去过。然后呢，还有 EDC 不止，然后 Vegas 有一场，纽约有一场，好像其他地方有没有忘记了？那 EDC 不止一场啊 ，Electrical Diesel Concert 之类的吧 ，EDC，
嗯哼，
电子菊花音乐节，
这个名字有点
奇妙，
对，
那也是蛮大型的。然后呢，那真的是所有人去的，你会发现都会带菊花相关的东西。
菊花，
对，它就是一个，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去就是经验啦，
嗯，
对，那。还是建议你真的有喜欢这方面音乐的人去就好了。
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趋势，但是最近发现可能 DJ 大家更了解更多 DJ 之后，然后很多朋友都迷上 EDC， 然后整个比如说你朋友圈啊或者 Facebook 就是非常多的被 EDC 刷屏什么的，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啊，这就是文化在改，主流文化在改变嘛。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主流文化就很多 EDM 的东西啊，
嗯，
对对，就是那些音乐的 style，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那这就是主流音乐喜欢的，那大家其实就广播一直放，那你听久就觉得，哎，其实还蛮好听的，有些歌啦。
嗯，
那当然也不会，但真的是纯 EDM， 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接受不了，就太重了，你会觉得很像噪音。
对，感觉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beat 特别强，就是感觉是不会休息的那种，一直不会疲劳的，然后一直在那边放，一直在那边放。
对，所以那种还是不太会成为主流了。但大部分主流可能就是最近也是窜红的，像 The Chainsmokers。
嗯，哦，他们的音乐是归类于 EDM 这样的。
对，但他们就很 pop，
嗯，
所以你会觉得听起来很舒服，但是那就是 EDM。那所以很多主流的 EDM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嗯，
对。那 The Transporter 也蛮有趣的一个组合，
对。
他
们去年有来哦，就是去年微软 Intern Event 有请他们来。
哇，Intern 就是各种好啊，你正职后就是各种不理你啊。
开始吐槽模式了，现在
没有啦。
他们就是也会就来西雅图。那在西雅图本地的话，有什么 EDM 这样的活动呢？
我知道的，那有一些啦，但是最近的最大的就是我知道就是 Freak Night，
嗯，
在万圣节的就是 EDM Rave Party。
嗯哼。
那其他当然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有一个在比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但也在华盛顿州叫 Paradiso。我没有去过，我是听朋友说过，通常都是持续了两到三天，三到四天，你可以在那边附近住这样。对，
啊，那很可惜，今天的节目就要到尾声了。那开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他在跳舞啊、DJ， 然后音乐这方面的一些见解，然后而且感觉对跟我们科普了很多。那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想跟听众说的一些话呢？
嗯，我觉得像音乐嘛，跳舞，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就多接触吧。这真的没有什么好坏，你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已。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钻研更深的话，当然就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你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算部分吧，或是某种 style，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特别专精它。就像学任何东西都是很类似的，先喜欢嘛。先广泛的接触，再去转进它，对吧，啊？那音乐舞蹈也是，其实就不要想太多，没有什么我跳起来很丑啊，我是肢残啊，我怎么四肢不发达，啊？
嗯，
有人是这样啦，但是通常不会是你啦。 然后呢，就算是你也可以有自己的 style 嘛，没有关系，好玩就好了。
那好，非常感谢凯老师来我们电台做客。以上是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我是 Fiona， 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Good night Seattle。
Good night.